没有办法像狼一样的去工作，但是又得像狼一样的讲狼语，感觉是很奇怪的。 对不对？
对啊，我就是我真的是就是哈士奇硬学狼叫。很早之前我还是在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去面了一家公司，那个公司的那个面试的人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没有狼性。我心想，好好的当人不好吗？为什么要当狼呢？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欢迎回到《平平有奇》，我是思佳，
我是米娅，
我们已经消失很久了。
对，是的。然后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你们就不要期待那个创业的下一期了，因为下一期我们录音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导致我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尝试了很多办法，然后都没有办法去复原当时思佳的声音。然后思佳有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那个嘉宾对得上。但是好消息是我又约到了嘉宾，他说他很愿意到时候给我们再来一期。如果有想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一期下面留言说我想听，或者是在我们上一期，我会看一下，考虑一下，哪怕只有一个人，我都会考虑让嘉宾返场，然后陪我们再次录。然后这次可能会聊比我们之前聊的要更加隐秘和更加打破一些行业的规则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
嗯，然后我们中间应该也是有想过重新录，但是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要不然就是其实没有想到特别好的话题。然后这里就要感谢最近看到的两部比较好的作品，一个是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这样终于让我们找到了共鸣，终于可以聊一期。就我觉得也特别特别巧，就是这两个作品，虽然一个是电影一个是小说，但是他们俩的主题我们俩都觉得很共通，就是都是讲一些打工人的事情嘛。但是可能一个是在体制内打工，一个是在大厂打工。这两个我看完之后就会有一种编剧真的是有真真实实的打过十几年的工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所以这两部上榜的作品是什么呢？当当当当，一本是最近马伯庸同学他自己的原话啊，说是用来拉伸的一部小说，没有认真的在写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部作品比他之前的那个《长安的荔枝》，是《长安的荔枝》吧？啊，然后还有就是前面的我很哈的什么《长安十二时辰》啊，《两京十五日》，我觉得都要牛掰的一部作品，叫做《太白金星有点烦》。就是讲神仙其实也是社畜的一本书，特别特别搞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最近不能算是大鹏的作品，因为导演不是大鹏，就是我后来搜了一下，就但是大鹏是主演嘛。然后这部片子应该大家也有最近有听过，可能刷抖音也刷到过，就叫做年会不能停。我相信在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有一些刚刚进入职场或者是已经在职场是老鸟的，然后你们应该最近或多或少可能自己已经经历了年会，或者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看到隔壁包间有那种觥筹交错的这种感觉。所以就这两部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想聊一下到底这些编剧都是什么来头，就是我认为他们或多或少肯定是在大厂打过工的，就要不然怎么能够写出如此真实的，就是真情实意打中，就是写到我心巴里去的那种这种作品，就觉得好厉害。
我是对那个年会不能停更有感触嘛，因为我觉得太白金星有点烦，他写的那个东西更像是体制内会有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就是我觉得 我看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的时候，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办法度过那个坎，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以太白金星的视角去看整个西游记嘛。就是我们平常看的西游记可能就是西游记司徒 师徒四人，然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9981难取得真经。但是换了一个太白金星的视角，这些苦难全部都是由神仙各种安排，煞费苦心，然后才能保证有这么多劫难。然后劫难当中又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各方的势力，然后各方要平衡他们的资源，然后最终才凑出来这9981难。然后主要去凑这些劫难的，就是安排这些劫难的，一个就是观音菩萨，还有一个就是太白金星。然后我觉得就是在
对，
太白
是
金星
的。
和观音菩萨刚开始联手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属于不同的部门嘛，就刚开始联手的时候其
对。
实是有点不合的。然后观音菩萨有一种就是让太白金星给他干活，但是太白金星巧妙地洞悉了这一点，并且又给了观音菩萨一个下马威。我觉得我在这里我就已经不行了。
对，就是。其实，在思佳刚才一下子把这个说的特别多，就是大家如果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是建议没有看过的同学们可以现在就是把我们的音频关掉了，因为你真的去看一下，真的会很有意思。就是我怕我们剧透了，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剧透。然后我其实为了准备这个，其实今天是找到了一个就是网上别人做的图啊，就是一个做的特别清晰的图。就刚刚思佳已经说过一遍了，就这本书它的开头其实它是比较偏向于有点类似于体制内的两大门派吧，就是你们可以理解成一开场的时候它就有两个阵营，一个是士门，一个是玄门。然后士门的代表 BU 是灵鹫峰啊，BU 这个词就是部门，然后玄 门
你这
是那个
咋什
太
么黑
微一
话？
清宫。对，然后那个，然后每个 BU 都会有个大佬嘛，就是所谓的领导嘛。然后那个灵鹫峰的那个大佬就是如来佛祖，太微玉清宫的那个大佬就是玉帝。然后这个故事的开场就是特别的霸气，就是如来佛祖他的相当于他的二，相当于二弟子金蝉子，他要渡金嘛。二弟子就是谁？就唐僧嘛。为了避嫌的话呢，他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了这个第二大的这个就是士门的这个太微玉清宫的大佬玉帝。玉帝派给了谁呢？派给了这个太白金星，然后如来佛这边呢就指定了观音菩萨对接。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在一个部门里，然后这个部门老大的亲信他要进来，他派了他又不好直接派自己的小弟去把这个人招进来啊，或者是让这个人来去进来之后来对接工作，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自己隔壁部门的，然后人可能然后过来，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员工嘛，知道怎么去拿捏各种关系啊什么的，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头这个调性就定得非常非常的社畜，你就会觉得哇塞，这个东西这是在讲神仙吗？这不就是在讲我们就是 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呀，对吧？就会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这个书一开头就拉近了这个读者和这个书里面的这些神仙的距离。然后他后面呢，其实讲了很多，都是在于他们怎么去帮助这个，首先要让这个二弟子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才能够让他坐上他的位置嘛。就他要渡金的话，不能让他轻松的渡金，但是又不能够让他太难的渡金，就是毕竟他是有根底的人嘛。那既然背后有靠山，那肯定两方都要去琢磨。所以这个事情呢，看似这个事情很小，但这个事情其实又非常的复杂，它会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利益呀，然后各方各面的小心思呀，然后就比如特别搞笑的，就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唐玄奘和三个徒弟，但这本书就特别搞笑，他把它拆解成这三个徒弟，可能这两个前两个徒弟是硬塞进去的，就是观音夹带私货，然后安排了收孙悟空，然后安排了收白龙马，结果第三个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太白就出手为玉帝，就是他的老板，安排了一个八戒进去，然后这个时候观音吃了哑巴亏，就发现哎太白不好惹，这就说到了刚才思佳说的，就是他给他使了点绊子，让他明白，哎，你让我们部门帮你做事情，然后帮你们插你们的人进来，但你也不要认为我是好拿捏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一个公司怎么讲一个老鸟啊，就是老油条，然后工作了很多年，然后他的一些工作让人就是不敢去随意拿捏他的这种技巧，总之就是看下来，我是觉得我是活不过大概前 十页的，我感觉，
就是
觉得这里面环节太多了。
我觉得首先，而且太白金星的上级玉帝也没有明说，就是给他两条鱼，就是你品了，你去猜一猜高层什么意思，你去猜一猜领导什么意思。
对，
我觉得我们工作当中经常就是，就其实有的时候领导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跟你说，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首先要找到关键问题，就这样跟你说，然后你自己去找来。
对，然后刚才思佳讲的这句话就不是太白金星有点烦你了，其实是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里的，就是年会不能停里面不是最火的就是那个三句教你怎么当领导的三句话嘛？
我觉得玉帝已经掌握了。
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两部作品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就是可能去年前年啊，这种片子都不一定就是会成为比如说大家如此有共鸣的片子，就是在这几年一个经济大潮在往下行，然后各家可能银行啊，包括美国的互联网和中国的互联网都在面临的裁员大潮，然后银行金融行业证券开始降薪然后裁员等等，这些的一个环境下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和工作相关和这种就是工作性抑郁啊这些很多很多的词就会涌生出来，然后甚至有很多像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钱去开年会但是不能把钱拿过来留住更多的员工，这种呼声都能够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其实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其实最近这个大环境大家也挺压抑的，然后所以这种作品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催生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有共鸣感。
我觉得是的，因为可能之前可能这种大厂的风气之前也没有这么普遍，现在不管是大厂小厂可能都走的是那一套东西，讲的同一套黑话，所以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对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行业黑话都很明白。如果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都 一秒能 get 到的话，它也不会那么好笑。所以说就是一个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的公司的风气就更偏向于这种讲一些行业黑话，然后大家遇到的事情可能也比较相似，就可能有很多裁员啊，有部门之间的争斗啊，还有就是其实同期应该是有上映就是《非诚勿扰三》吧，就是也是，但是他的那个搞笑和年会不能停的搞笑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去看那个《非诚勿扰三》，但是就看了他的那个片花，他不是就觉得很奇怪，就有点奇怪。就是他的那个主题应该就是基于现在那个 AI， 然后就可能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和你爱的人长得一样的 AI， 然后又有一个你爱的人的真人在那边，然后这三个生物的一些碰撞吧，然后产生的一些笑料。但是那个可能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获得共鸣，但是年会不能停的话就是每一个上班的人都会有共鸣，所以才会引发那么大的讨论
啊。我觉得其实是看群体不一样，因为我说真的非诚勿扰其实是我父母这一代人特别喜欢看的一部电影。
怎么就到父母这一代了？
就其实一和二我感觉跟我爸妈一起看的时候就我们三个都能聊到一起去的那种，但是第三部我就感觉其实我感觉冯小刚可能他站的是投资人的角度，最近 AI 不是很热嘛，所以他其实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但是其实站在打工人的角度来说的话，的确就是年会不能停在票房上一定会更讨喜一些。
可能非诚勿扰一的时候还是符合大众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相亲节目也很火嘛，然后大家、
就是那个时候最火的时候。
对啊，所以大家都很有共鸣，然后但是现在这个拍出来的题材可能和大家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就是像年会不能停跟大家生活都非常有关系。年会不能停，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很多人对他的评价确实都是很高嘛，然后唯一可能比较让大家有一点觉得脱离实际的就是他的结尾就是有点过于美好。
我最喜欢的就是前面，但是我觉得结局真的让整部片子的深度没有那么高。其实他前面我觉得他很认真，他前面关于那些互联网大厂的细节，但是那些细节又不会做的，就是这里个地方肯定要涉及剧透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介绍了一下一个他以一个类似于夸张的一个手法，在那一段就是拍的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一个在地方小厂的一个高级钳工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就是冒名顶替，也不算冒名顶替，被别人上层搞错了，然后就是误进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啊，然后应该不算，算互联网大厂吗？算吧，
反正算大厂，互联网我就不知道了。
哎，算互联网不一定、
那个、
对，反正是大厂。对，进了大厂之后呢，然后进了总部，看到了总部的那个环境，当时就是以他的手法去拍的嘛，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这个大厂的条件这么好，他还有SPA， 然后做按摩的，然后还有恒温游泳池等等，就是这些都拍了极尽的奢华。然后马上他又触动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些地方这些有这么多好的设施为什么没有人用，这个时候那个 Magic 马就是白客演的那个角色就说，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加班，最近就是裁员季嘛，大家还有谁敢在这个地方用这些东西呢？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导演这些东西是前面我觉得这部片子能评分这么高的原因。那为什么豆瓣的评分后来又就是把它拿掉了呢？为什么又降了分数？我觉得减了分就是减在那个结局，因为结局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大家也不是傻子，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一下。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可能要跟思佳玩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在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出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聊的就是黑化，就职场黑化，甚至很多其实是互联网大厂黑化，然后我会问一下思佳把这些话帮忙翻译一下。然后
这么突然吗？
思佳
脚本里没写。
对，思佳你准备一下，没有你就随性的，说不定有些东西你也不知道。对，
我觉得应该有挺多不知道的吧，毕竟我没有真正去过大厂，不像
你
俩是进过大厂的。
不，我这些话我听起来会有 PTSD， 我有应激。然后那我就开始问了啊，就是就领导说明天我们叫上几个部门一起开会，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找到业务上的痛点，对标同赛道头部竞品，形成差异化解决方案。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翻译的吧。
明天多找一些人头脑风暴一下，然后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抄一下。
啊，对，其实头脑风暴也是很大厂的词。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事情说一下，大家想一想，对不对？是不是？
嗯。
然后
头脑风暴还好，
还得再
头脑风暴还好，人家一般都说脑爆，就不会，一般简略这种简称缩略词会比把它全称讲出来更那个更黑化一些。
OK， 我们来下一题了。公司崇尚扁平化管理，弹性工作制，员工薪资具有充足弹性，需要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并且承担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翻译一下这句话。
就是上下班时间不固定，上班一定要早，下班肯定会很晚。弹性工资就是说有一大部分是绩效奖金，不一定拿得到。
对，这
扁平化管理
有
可能
满分。公司没几个人。
对。
可以可以，这句话真的是翻译的非常的快速，是不是思佳？就听到了多少个 HR 跟你这么忽悠了。
那个什么 JD 上面经常会写什么要皮实聪明然后抗压能力强。
我不知道这个皮实是哪来的，我真的觉得就是阿里带坏的风气。
我真的，我一看到那个 JD 上面有皮实我就很烦。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很烦，我就想起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最后一轮，然后那个面试官跟我说，我觉得你就是我们要的人才，既乐观又皮实。后来我离职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还给他了，我说我觉得 他问了我一堆嘛，我就说我就是不想在这里待了，然后什么的，他就非要我，我就说我这么说白了吧，我觉得我既不乐观也不皮实，所以我要走。真的，我当时就这么讲，因为这两句话一直就是那个价值观，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乐观皮实这两个词听起来就是好被，就是柿子敢软的捏，我好被捏呗，就是加了班任劳任怨，然后所有事情都以公司利益为先，然后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乐观呗。然后皮实就是公司让我怎么加班我都不生病呗，然后干活干到死跟骡子一样拉呗。就是我觉得这两句话太 PUA 了。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就让人很烦，就是一个 PUA 的公司才会写出来的这一句。然后之前我也很讨厌那个狼性，就是我记得很早之前，很早之前我还是在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去面了一家公司，那个公司的那个面试的人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没有狼性。我心想，好好的当人不好吗？为什么要当狼呢？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长成一样的性格？
没有，不，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长成一样的性格，因为所有人都要长成让老板赚钱的性格。
真的挺无语的，真的太无语了。
就是你有看过那个，我那天真的是我发现我真的是上班上出毛病来了。
嗯，
我那天加了一周的班，然后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它是讲那个芬兰，然后极地里面不是有那种，就现在肯定没有那种小鹿去送信嘛，但是会有那种就是一堆雪橇犬在那个地方拉着那些当地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这是一个旅游项目嘛，这样。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雪橇犬，就是一听到那个口哨就往前飞奔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领导也希望他的组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吧。我觉得我可能当时真的是加班加到疯了，已经。就是我在想，如果我跟那个雪橇犬一样，老板该有多开心。就是
我也觉得。
他一声令下，然后我就往前冲。
是啊，我觉得公司里面那些制度全部，不管是给你的福利也好，还是给你的那些打压也好，都是要把你规训成就是他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的那种性格，就是你知道这样才是对你最有利的。我也很不，就是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公司的简介里面写的那个福利，就是一些什么下午茶呀，然后什么一些基本的保障呀，什么五险一金啊。我想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你拿起来当什么噱头呢？
对啊，就好像我讲句可能不应该是一个笑话的笑话，但是我打个比方，就好像现在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说我想娶你，然后我可以保证婚后我不会就是再娶一房，然后我可以保证你可以和我父亲一起上桌吃饭，就是我可以保证你不想生孩子你就可以不生，我们家不会强迫你，然后你可以生儿子也可以生女儿。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都已经写进宪法的东西，我还需要你再给我念一遍吗？但是他就认为这个事情，他是我好像对你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别人不这么做。就是五险一金这种事情啊，还有下午休息这种事情，还有年休假，包括病假，包括育儿假等等，这些我认为是基本的条件，可能很多公司都做不到，甚至我觉得试用期就不应该打折，但是很多公司都打折。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简直就已经变成了，因为这个环境很差，老板们自己都，老板自己们就觉得我今年赚的可能没有以前多了，我要亏本了，然后他就认为那你们就应该给我往死里干。
而且我觉得我其实不能理解的是那种他还没有到就是分到公司股权股份的那种，就是公司赚多赚少其实跟他没有太大关系，他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就拿一份打工人的钱，但他可能职位比我们高，但他就已经有那种公司的那种掌控者，就是你们不好好干活就感觉是亏了他一样。
对，好，我们这扯远了啊，再回来，我们接下来会是一些词的翻译，刚才是句子嘛，然后我来问一下啊，首先，那个刚才思佳已经解释了，工资上不封顶是说工资下不保底的意思，然后那个偶尔会忙是忙到死你别抱怨，然后哦，下面翻译一下，思佳翻译一下抓手，这个你经常听吧，
抓手啊，
对，我之前还经常听呢。它其实
意
思就是，
想一个新的名词出来糊弄一下大家。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说的很高深，很最好想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词包装一下。
对，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个废话。就比如老板让你做个报表，然后你就跟老板对齐了一下颗粒度，就是说这个报表 大概要做成具体什么样子，你就直接跟他说这个报表要做成具体什么样子，其实就完事儿了。但非要用颗粒度这个词，就显得好像你懂一点。
还有就是对齐一下。
哦，对，还有对齐，还有对齐这个词我也很恶心。就是其实互联网大厂特别喜欢用对焦这个词，比对齐要更往上抬。
还有对焦呢，我都没听过。
对，我们经常以前会说谁谁谁某某某，我给你对焦一下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我跟你聊一下这个工作。但是聊是不是听起来感觉我们俩在聊天不干正事儿？对焦就听起来好像今天我干了很多活。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疫情，大家都要把自己一天做的事情然后公布在大群里。我真的就看到有一个同事，他说他上午跟某某某组部门对焦了什么什么，中午跟某某某对焦了什么，然后明天还要继续跟某某某对焦什么。我当时在想，你是烧焦了吧？要对焦这么多遍，你对焦什么？你镜头吗？你给别人拍照吗？你是什么啊？真的是很神经的吧。对焦其实是那个镜头对焦一个事物，然后把它 focus 在那个上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你要对焦什么呀？不就是我让你做个事儿，你把事儿做了吗？我不就天下所有的事儿都是这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时候我跟思佳沟通一下工作，我来一句说思佳，我给你对焦一下，听起来特别的无语，你知道吗？
对啊，我也会很奇怪，好吧？你要跟我说对齐，我还听懂；你跟我说对焦一下，
我有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词出来。你说会不会是那些投资人？就是那种高大上的，然后以前不是有一阵子就是钱很热嘛，然后大家好像都有很多钱，不知道投哪些，那个时候就是靠 PPT 都能融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下发明了很多很多的词出来，大家就觉得我的词比别人高大上一点，听起来要显得更加有专业度，这样我就能够融到更多的钱。但是后来这些词我觉得都被滥用了，就屁大点的事儿都要用这种很高大上的词，就变得非常的就是虚，越来越虚，越来越忽悠。然后甚至到后面现在就变成大家很反抗，很抗拒对互联网大厂裁员出来的人，反倒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想法，就是说哎呀，裁员出来的都是会干事的，留在里面的都是做 PPT 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骂了很多人啊，你怎么能这样子骂呢？我觉得我做 PPT 是还可以，但是你也不能骂呀。就是你现在骂了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 PPT 也做不好，然后我干事也不一定很优秀，所以我就是个普通人，你知道吧？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些词儿特别的大可不必。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底层逻辑，你有没有这样听过词？就是说我们来找一下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来私下解释一下。我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已经脑子要懵了的。
哎，我觉得底层逻辑这个词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它不就是把这个底层逻辑讲明白吗？我就觉得为什么非要底层逻辑这个词呢？
它有很多这种词都是废话，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灰度。哎，思佳解释一下什么是灰度。
你理解的灰，你说的灰度和我们说的灰度是一样的灰度吗？啊，我们灰度
先
上一下。
你先说你的灰度，你先说你的灰度。
我们可能一般就是我们先灰度上一下。
对，是一样的，就是只有部分用户可见，就是或者就是是这个意思吧？
就
是
我们
我解释一下，还是你来吧，你来吧，
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我没有那么专业。
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手机都有淘宝吧，然后你淘宝的这个页面，我打个比方，它可能马上要做双十一的活动，那双十一的活动的页面可能跟你现在看到的页面它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不可能让开发改了以后 把页面改完了之后马上就上，我们肯定会先在一个测试环境先让它测一把，就灰度上线，这样的话可能也只有一小部分，可能只有淘宝内部的一些测试的人员他看得到这个页面，其他人像我们普罗大众的话打开淘宝他还是双十一前的页面，他上线测试了一阵子 OK 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正式上线，这样的话大家打开手机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铺天的掉红包啊掉什么啊可以抢，就是我这样解释的对吗？
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就是说不是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就是大家如果没做过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的话就有点没有概念。
哎，我该怎么解释呢？
反正就是客户就是一群小白兔，然后我们要做不同的实验，但你也不能一次性把这个实验全部都对所有的兔子做了吧，这样你也不知道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你就选了一部分兔子做这个实验，那这部分兔子就是我们的灰度。
对，是的。我或者说的更俗气一点吧，就是家里要来很多客人，然后这些客人很重要来家里吃饭，然后你呢需要准备一桌好菜，然后去招待这些很重要的客人，然后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就是有一些菜你没做过嘛，你总得要重新尝试一下，然后你就重新尝试了一下，然后先给你老公试吃了一下，老公就是你的那个灰度的那个用户，他觉得没有问题了 OK 那天正式的时候那天来到了，就是我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词是叫做拉起水位 ，Oh my god！
拉起水，我很想问一下老师，我想问拉起水位和对焦和对齐又有什么区别？和对齐
我觉得没有区别，我觉得没有区别。可能有一个区别是对焦的目的是为了拉起水位，对焦是为了沟通嘛，就是聊扯淡。然后拉起水位是为了同步信息，就是代表我的想法跟你刚才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好像我翻译一下活学活用，就是刚刚我跟思佳整个过程都是在对焦黑话，但是我们最后要拉起水位看我们俩认为的这个黑话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要同步一下彼此的信息。然后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太对，哎，我这个哦不对，我可能刚才这个不太对，应该是说什么呢？我再想一想，就是我跟思佳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负责做我的这一块，然后思佳负责做他的那一块，我们隔段时间要对焦一下，然后我们要同步一下对方做到哪里了。对焦就是我们隔一段时间要聊一下，打个电话。然后拉起水位就是我问思佳你干的怎么样了，思佳问我哎我干到什么了，哎你干的怎么样了，然后我说我干了什么，就这个意思。嗯，
我觉得好像就是公司里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文档，也没有任何人教你这些黑话到底什么意思，大家全部都是凭自己的理解悟出来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些黑话理解也会稍微有一些偏差，有些不一样，因为大家其实全部都是由自己的理解发生出来的。
对，然后这又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待会儿把这个很有意思的点留到后面再讲，就是聊我们第一次听到黑话和我们这些年来是怎么被黑话浸淫，然后逐渐从一开始对黑话觉得哇这是什么意思我竟然听不懂，到后面对黑话免疫，就是谁还听懂谁听懂去吧关我屁事，我们是如何经历这个过程的，这个我们放后面，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些黑话还要给你
解释
一下。
怎么有这么多黑话？
通晒是什么意思？
什么通扇？
通扇，对，通扇，通打
通
的通，
哦，
通
扇，
晒是晒太阳
的
晒，
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过。通扇
这个词，我要，对这个词我就要跟大家解，这个词可能是，我觉得互联网内部大家最不想听到的一个词。通扇它其实多半是指你的领导在绩效季的时候，给你打考核分，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领导开始把你们一年过去一年的工作拿出来通晒，就通通晒
晒晒，
然后你就开始跟我互相 PK， 说我认为我今年就应该给他打375就是最好的那一档，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觉得他干得很一般，就305+305+就是第二档。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通晒它是什么意思，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开就是说我们公开你的东西，但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地方是在打绩效季做考核的时候，所以这个词其实听起来我也是很有应激的。
我天哪，还好我没有听过，我还是没有受过这样的鞭打的人。
然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你比如说什么顶层设计啊、垂直领域啊、存量博弈啊、这种组合拳啊、这种，哎，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就暂时不说了。然后我们现在马上进入下一趴，就是说思佳，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别人在讲黑话，然后你当时就会莫名觉得发生了什么，就是我在哪儿，我是谁，有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听到黑话，我应该第一次听到黑话的时候不是特别黑的那种黑话，就是可能平常生活中不会离大家那么遥远。我觉得第一次听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大家说我们复盘一下，然后当时我想说、
复盘那个词，对，
复盘虽然你是有一点第一次听到，但是你大概通过这个意思你也可以理解，就是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做的哪一件事情怎么怎么了，但是当时还是有一瞬间的啊，就是他要这样讲话的吗？就是我不能直接说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回顾一下总结一下，要说复盘一下。
对，
但是当时我会有一种哇塞大家好厉害哦，会选择这么精妙的词语，而不是像我一样用非常生活化的词语，就感觉他特别的书面，特别的正式，就是那种工作多年养成了一些专业性的词汇，然后就哦厉害厉害，又学到了。然后之后工作当中应该又陆陆续续学到了一些什么对齐啊，然后什么赋能，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那段时间赋能这个词非常的火热，听来听去之后我真的后面我对赋能还有逻辑这两个词听到我就觉得很恶心，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又在忽悠我。
我现在听到赋能就很恶心，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在赋能。然后我讲句难听一点的话，就是哦，我的老板应该不会听这一期吧？然后被我赋能的人不会听这一期吧？我觉得赋能就是在告诉我在帮一帮傻缺做事情，然后他们能力又不如我，然后他们还要骂我，然后他们还要就是，我觉得这个词非常非常难听，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干的活，我不是做主的那个人。我要做成什么样子是被我赋能的那批人来决定的，这是我这是觉得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
真的，我感觉赋能这个词我现在好像都很少听到了。
你不觉得是一句很乙方的词吗？一般都是乙方为甲方赋能啊，所以呀、
啊、
嗯，
来说说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第一次听到行业黑化的感
觉。哦，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家里的时候啊。
啊，你在我们俩共同待的那个公司没有听过黑话吗？
但是我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是比较合理的。
Okay.
就比如说复盘，我当时是觉得就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是黑话。
可能你比我工作时间久一点、
就是、
你已经
可能
把它认为
是
一个正常词汇。
因为我。对，我觉得它可能是个正常的职场语言，是个职场在这个专业可能金融方面的一个词。可是后来进了互联网，我之所以会觉得有黑化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那帮在聊这个的人和旁边的我，黑化这个词我认为是有一个定义的。黑化就是说它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专业，甚至是某一群人特有的话。就是他会讲这个话的人看着你这个不会讲这个话的人，他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优越感，你知道吗？
对，
甚至是你不配跟我坐在这张桌子上跟我聊这个事情。
对，
就是我第一次有，
就是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黑话，就是我其实在跟你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当时讲这个话的人给我这种感觉，就是我如果米娅不懂这个话，我不配坐在这个台子上，所以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黑话。我之所以第一次有黑话是我进阿里的时候，然后当时他们讲那个对焦，然后讲通晒，然后讲颗粒度、嗯、然后讲不叫赋能吧，他们是讲拉起水位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有一种你初来乍到，你还不是我们这一圈混的人，你以后得多盯着点，多学着点，要不然你跟我们说话，或者你跟别人说话，或者你写周报写日报，你会很吃亏。他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不太舒服。
是有一种优越感的，这个东西就是感觉是一个壁垒，就是你要学习他的东西，然后进入他的圈子。
对，然后你说久了之后，你就阿言阿语久了之后，你又很厌恶自己。你出去跟别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大家也并不 care 你说这些话，大家反而会觉得你讲这些话有必要吗？就是我也没有觉得会讲这些话就很酷，但实际上你在这个场所你长期的工作，你会误以为自己讲这些话你才能够很好的开展工作，你就很难去坚持自我的去说一些正常人说的话。你说一些正常人说的话一样也可以把工作做完，但是你在这个环境待久了，它会让你感觉如果你不会说这个话的话，你就会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去进行这个工作上的沟通。
对，我觉得都不是说黑话对人有这个影响，我觉得在一些追求效率然后就是公司的那个氛围是非常强势的那种环境待久了之后，我觉得我是有一点被培养的不太会说人话，或者说或者说就是共情能力有一点差，就是我感觉我跟我、
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像狼一样的去工作，但是又得像狼一样的讲狼语，感觉是很奇怪的。
对、啊、
对不对？
对啊，我真的是就是哈士奇硬学狼叫。
这期千万不能被任何同事听到。
然后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过年回家然后见到以前的那些朋友，他们可能很多都不是在那些大厂工作，或者说他们就在本地的一些公司工作、他们的环境可能没有我们在这种大厂工作那么的激烈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讲话有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太烦，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讲话就不是那种朋友之间沟通的话。哎，我觉得沟通这个词我现在也很烦，就是不就是朋友间聊天吗？什么沟通啊？
对，就是不就是唠嗑吗？对吧？就如果按照北方那边，
对啊、
就我觉得唠嗑这个词听起来就很亲切。哎，为什么不能有这些很亲切的话，让大家工作的时候亲切一点？就我找你唠个嗑，我们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要发明这些让人家觉得你去跟投资人讲这些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这种一个亿哦两个亿的这种项目，我觉得是配得上这些词的，什么对焦啊拉起水位这种，你跟我谈个这种你有必要吗？这是
对啊，哎，而且这种还是就蔓延到了生活当中，就是生活当中大家越来越缺乏耐心，就别人说两句话你就会觉得没有切到痛点。
对，就是我真的发现啊，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两个都是大厂，然后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感情特别不好，感情特别不好。为什么？就是我并没有因为我进了大厂，我就对他有了同理心，就觉得啊、不容易，我需要更加的体会、理解他的痛楚，我要去体谅他的难处。不，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跟你对焦一下这个事情，还有昨天那个事情，我跟你复盘一下，到底是以后谁该洗盘子，谁做饭，谁另外一个人就洗盘子，我们一会儿要复盘一下，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再次的发生，还有我们要通晒一下过去这半年来你对我的态度，还有对你的态度，等等等等等等，让我们做一下将来的一个计划，我们拉齐一下水位，然后对焦一下颗粒度。哇，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整个人不知不觉的就开始在家里面像狼一样瞎叫了。就明明是两个正常人，然后你就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后来很抗拒，我后来就非常非常的让自己不要太就是互联网化，我就觉得这样太可怕了。我甚至后来有刷抖音嘛，然后刷到那种小孩子小朋友，都不是抖音啊，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前同事，他跟他儿子每三个月的时候要过一次复盘一次他儿子三个月的表现，考试啊综合啊，他弄了好几个维度，然后给他孩子
好几个维度
三五。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觉得谢了谢了，我大可不必，我就觉得我一定不要做这样的父母。我如果在公司要这样，然后我回家去折磨我家里的人，甚至我认为哦公司这套价值观，因为其实是我是不认可的，我相信应该也是有人很认可这一套，所以他才会在家里给家里人都做复盘然后打绩效，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就是跟我爸妈或者是跟我身边的人沟通的时候，我希望自己 更能有耐心一点，虽然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还是会提醒一下自己，就是有耐心一点。你这不是在讲工作，你也不是说，就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两个人讲话会有一点针锋相对的，因为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部门讲话嘛，或者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就会显得就是表现得很强势，哪怕你其实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人，但你也表现出那个强势的样子，就这个习惯往往也会带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可能说这件事情并不是很严重，但是你觉得你这个态度你一定要先摆出来，你不能够让别人觉得你这件事情就是好说话的。我觉得这也是在工作当中就是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在工作当中害怕被别人当老神欺负，结果到了生活当中你也不愿意让步。
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就是职场小白最容易犯的问题哦，特别是如果你是互联网的这种职场小白，然后最忌犯的就是你一直当一个傻白甜，然后脏活累活都自己干，老板同事就会误认为你这个人好难捏，然后所有的这些累的然后不出这种成绩的他们都觉得懒得干的全部推给你，久而久之呢，小白兔就变成了，不说大灰狼吧，变成了一个该怎么说呢，偏狐狸性质的小白兔啊，就是会觉得啊，你不要欺负我，我不是好欺负的，然后别人一来就把自己装成大灰狼，披着狼皮的小白兔就说我不要这个事儿，我做不了。其实他就是以前被伤过嘛，这种事情发生久了之后很可能在家里面碰到亲人，比如说有些舅妈呀、大姨啊，可能是很 nice， 他就是很久没见你了，一年没见能问你什么问题呢，不就那些几个问题吗？但是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干嘛你就欺负我，是怎样软的捏哦，我没结婚怎么啦，我就我没结婚你就欺负我，哎，你女儿没结婚，你女儿还在外面瞎搞，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没有那个意思，你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好像在跟你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对立面，会很容易忘掉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关系，就是我自己是因为有了宝宝之后，我其实之前性格非常的急躁，也有一定的浮躁，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很快的环境之下，我的性格有一定对这个工作有加持，但是这个工作也一定给了我反噬，就是让我的性格更加的急躁。有了小孩子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变得好了很多，因为小孩子他很慢，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慢，就是他是一个很慢成长上来的一个生物，我不可能三个月给他打一次绩效说他的发育指标有没有合格，他不合格我就要焦虑要干嘛，不太可能以这样的因素，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他让我意识到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是流水线上的那一个零件，我必须要做到严丝合缝的去达到每个人的对我的要求，然后把自己的那一面无限的放大，把自己作为人的那个属性越来越缩小，就是这件事情让我逐渐意识到，就我其实也可以慢下来，就精神性偶尔的在公司摸个鱼我觉得是 OK 的。
没有想到小孩子还有这样的效果，还有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是有的，其他的我暂且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我之前可能没有办法从工作中很好的脱离出来，回到家就算看再多的视频翻再多的书，脑子里可能第一秒只要静下来冥想的时候，就第一秒就是哎，今天公司那个人纯傻逼，他为什么要那么跟我讲话，然后第二秒就是是不是因为他老板对他交代了什么东西，第三点就是为什么我老板在这件事情上不支持我，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猫腻，然后第四秒的就是啊，我不能再想这些事情了，我要睡觉，然后第五秒就是哎，是不是我傻逼。但是现在有了小孩之后就不会这样啊，就是会好很多，你就会因为我要一直给他念绘本，我要强行的被他思路拉回来拉到他的那个世界里去，他的世界是很单纯的，他看什么他都觉得很开心，他看什么都觉得很好奇，他觉得他的世界很简单，就是妈妈回来了，妈妈到家了，然后今天我已经一天没看到妈妈了，妈妈对我来说很重要，妈妈开不开心，妈妈是不是在看着我， 我要跟妈妈讲，然后他就会有很多他的想，这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就被他带到他的那个简单的那个世界里，我就可以暂时的从生活中白天的这种工作当中放空一下，然后真的就很快就睡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小孩子会带来的一种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有了他之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说我的生活可以慢下来一天了，慢下来一点了，是哪怕一天当中可能就那么10分钟20分钟，但是那个放空对我来说很重要，那个休息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